反绿来支持核电，却没问台湾可以拥有什么发电。草根影响力新事业叶志彦，反绿的人因为讨厌民进党的能源政策，故此来支持核电，可我都看三年多，却始终没看到他们讨论台湾还可以拥有什么发电。标题这段话反映了部分台湾民众对台湾民进党、国民党、民众党的能源政策的狭隘。他们认为台湾只有核电才能稳定供电，而再生能源是不可靠的，或者台湾可以借由风电、太阳能电满足台湾用电需求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首先要看的是，目前台湾拥有三种发电模式：火力发电、燃烧化石燃料发电，包括燃煤、燃气、燃油等。火力发电是目前台湾发电的主力，但燃烧化石燃料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，造成环境污染。核能发电利用核裂变反应产生热能，再转换为电能。核能发电不产生温室气体排放，但存在核废料处理的风险。再生能源利用太阳能、风能、水能、地热能等自然资源发电。再生能源发电不产生温室气体排放，但受限于自然条件，发电稳定性较差。然后目前国际各国的目标是将燃烧化石燃料发电给取代，这也是目前台湾正在争论的重点。而民进党这边偏向用再生能源的风电、太阳能发电、火力发电的燃气发电来取代燃油，反对民进党的则是希望用核能发电来取代，这就是目前台湾在能源政策上的分歧点。然而两派人马当中讨论对方的核心能源政策的缺失部分，两边提出的论述也都是被台湾人接受的，群族都超过 30% 人口，这就是台湾争论不休的情况。然后两派人马都不知道的是，台湾还可以拥有一地热能发电，台湾地热资源丰富，适合发展的热能发电。二潮汐能发电，台湾海岸线长，适合发展潮汐能发电。三波浪能发电，台湾海岸线多礁石，适合发展波浪能发电。或许很多人会吐槽我说他们知道，但知道的人当中也很清楚知道台湾这三种发电并没有什么开发吧。这三种发电历年来被讨论，被投入的资源加起来都还远远不到核四的十分之一，而偏偏光是台湾的地热发电这个选项，根据台湾地热发电资讯网的估算，台湾地热发电潜能近 33.6 GW， 10亿瓦，相当于12座核四厂的发电量。当然这是全部开发的情况下是12座核四厂的发电量。可讽刺的是，我们反绿的人把12座核四厂的发电量给忽视过去，整天到尾都只讨论一座核四厂要不要持续新建下去。此外，台湾的核废料先暂别说要掩埋在哪边，我这七年始终调侃一件事，我们对于20年前的核废料处理始终觉得有哪些不足，觉得40年前的核废料处理总是一堆坑，这也造就核废料的处理成本始终年年增加没跌过。然而40年后的我们会不会吐槽如今的我们疑惑万年？根据我从环境保护这边的人得知，其实早20年前，我们台湾在核废料的处理费用就已经没人敢讨论，所有专职负责的人都是把问题留给下一任，没人敢让人得知处理成本多少，而支持核电的人也从不跟人讨论这一块。很有趣的是，反核电的人也没多少人讨论处理费用该是多少，他们反核电的理由基本上都是核废料要怎么处理，以及核电厂安不安全。最后，我再介绍 9.99999% 台湾人都不知道的发电。黑潮发电是利用黑潮的洋流能量发电的一种方式。黑潮是太平洋西部沿岸的一个强大洋流，流经台湾东岸。黑潮的流速可达2米/秒，能量非常巨大。黑潮发电的原理是利用洋流推动水轮机，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。水轮机可以采用螺旋桨式、卡门涡轮式等多种形式。黑潮发电具有以下优点：发电量大，黑潮的能量相当于 100 GW， 台湾可以自黑潮取得的能量约 50 GW。 运行成本低，黑潮发电的运行成本低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。运行时间长，黑潮是一种稳定的洋流，因此黑潮发电可以24小时不间断发电。黑潮发电也存在一些缺点。技术难度大，黑潮发电的技术难度较高，需要开发出高效且耐用的水轮机。环境影响大，黑潮发电可能会对海洋生态造成影响。目前，黑潮发电尚处于研究开发阶段。台湾已经进行了一些黑潮发电的实验和测试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以下是台湾黑潮发电的发展情况。2023年7月，台湾国家海洋研究院与富宏网公司合作，成功在小琉球外海进行了浮游式黑潮发电机的实海测试。该发电机的功率为100千瓦，可供40个小家庭使用。2023年8月，台湾科技部宣布将投入新台币10亿元，支持黑潮发电的技术研发。2023年9月，台湾政府提出了2050年非核家园的目标，其中包括发展海洋能。未来，随着技术的进步，黑潮发电有望成为台湾重要的清洁能源之一。